看《生命记》十九、二十，那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把二十一章一起来看，因为这三章来讲，它似乎对于生命跟产业是他所关注的，因为在十九章的开头，摩西他谈到说过了约旦河，那到河西之地。亚威把应许之地，他们要分作三段，那分出三座桃城。那由这一个开头，那到二十一章的末了，对于遭受死刑，他的尸体被悬挂的这个时间到日落为止。那这三章他当中所关注的是对于人的生命，甚至说对他所要攻打的那一些人的这个生命的看待，这是这三章里头他所关注的。那就《生命记》十九章而言，它大致上是可以分为两大段。虽然有人把这个十九章的十四节把它单独看成一段，但是就这个十九章来看的话，十四节它是把它跟十五节后面这一个把它归为一段，也是可以的，这个等一下我会把它讲述。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段，它第一段摩西特别吩咐以色列人在得了迦南地以后，要照着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地，那分作三大段，然后从这三大段里头把它分作三座城，那又要预备道路，那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那他的这个实际上的实践是在约书亚记的二十章七节到九节那里，那边他是谈到说，他把约旦河西分为拿弗他利、以法莲跟犹大这三大段。那从拿弗他利当中选出基第斯城，从以法莲当中选出示剑城，那从犹大地当中选出这个基列亚巴也就是希伯伦，那这三座城。那他在生命记这里特别谈到，又要预备道路，使误杀的人可以逃到那里。那对于怎样的人他可以逃到这个逃城他特别的谈到说，条例是这样的，第五节他举了一个例，人如果与邻舍那一同进入树林，要砍伐树木。那本来是举斧头要砍树木，但是斧头却脱了这个把，也就是脱手。那这个斧头落在邻舍的身上，以至于死。那这个误伤人致死的这个人，就可以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他就可以存活。那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那又因着路途的遥远，那这个误杀人的就被追上所以第七节特别谈到说，我吩咐你说要分定这三座城。那对于能够进入逃城受到匹夫的他在这边已经提出来了。那他再提出一点，也就是如果有人是恨恶他的邻舍，他是埋伏着起来攻击他以至于死，即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那么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把他带出来，交在报血仇的手中，将他致死。你言不可不息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那这一段它最主要它是把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十二节到十 四节啊，关于逃城的这个条例，他在这边啊进一步的把它阐述出来。那根据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二到十四那边啊，他所提到的就是说，那如果是埋伏起来啊，故意杀人的这个，即使他逃到我的坛那里啊，也要把他啊抓出来，把他致死啊。这是出埃及记那边所写的。那这边啊，他是写说啊，故意杀人的，那逃到逃城，那长老要打发人把他从那里带出来啊。所以他的一个差别点只在于说我的坛跟逃城。那这个也让我们知道说，逃城它本身啊，它所预表的含义而言，它是一个避难所，它提供一个不是啊故意杀人，也就是他的罪还可得赦免的人啊，一个避难所，一个等待公平裁决的这个地方。那如果是故意杀人的哦，就没有这个逃城来为他预备啊。这是这个生命记这一段他特别谈到的啊，也就是说神为以色列人所预备的这个逃城避难所啊，他不是针对那一些怀着恶意埋伏击杀的人啊，击杀人的来预备，而是为那一些啊，是不是故意的，他是疏忽啊，他的这个罪孽还可赦免的，他预备了这个逃城。然后我们再来看啊，这第二段啊，他关于这个四年在耶和华四年作业之地，本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啊。他在这边特别的谈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就生命记的二十七章十七节而言啊，在那边谈到做主的十二项里头啊，他又把这个挪移邻舍地界的当受做主也在重复的再强调一次。那他在这边他只是简短的啊用了一节，但是在啊生命啊在生命记之外，也就是在箴言啊，在箴言的二十二章二十八节跟二十三章的十节啊，箴言的都特别谈到这个不可挪移邻舍的地界啊，也就是这个是神透过摩西所吩咐，那也成为以色列人以后他们所要去遵守的。那在约伯记的二十四章二节，那谈到人的一种行恶啊，就是挪移邻舍的地界，跟何西阿书的这个五章十节啊，他谈到南国的这一些犹大的首领，他们的恶行就如同挪移邻舍的地界。那这是啊，可以做这一节的相关的一个参考。那为什么十四节跟十五节底下的它可以归为一段啊？因为我们继续来看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那底下谈到说，如果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那见证某人作恶，那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亚威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啊。那这一段啊，这几节它是回应生命记十七章八节到九节啊，那边有特别说要在亚威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各城中设立审判官，那如果有拦断的事啊，斗殴流血争剑，就要到亚威的面前，到当时的这个做审判官跟做祭司的面前啊。那这里他的这个说法啊，就是跟十七章的八节九节一样。那审判官啊，要细细的查究啊，细细的查究他 在这个生命记里头啊，这次是第三次的出现啊。他第一次是在十三章的十四节啊，那是关于说啊，有自己的亲朋好友起来引诱人去侍奉他们所不认识的神啊，那一个恶行的时候，他也是用药细细的查究。那再来就是在啊十七章的四节，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过程中啊，如果有人啊去拜亚威以外，无论是日月星辰啊，无论男女，那他们啊要细细的查究。那在这边啊，对于做啊假见证的，他也是说啊要细细的查究。那如果说这个见证人他果然是作假见证要陷害他的弟兄，那你们就要待他啊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别人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你的言啊不可不息，要以命偿命，以言偿还原啊，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那我刚刚说十四节跟作假见证把它啊归在一起啊，那这是让我们联想到说啊，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列王记上二十一章。列王记上二十一章啊，它这里啊，它特别的提到说，在耶斯列啊，有一个名叫拿伯的，他有这个葡萄园。那当时北国的这个亚哈王啊，他的王宫是建造在撒玛利亚，那跟拿伯的葡萄园啊是很临近。那亚哈王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啊，因为是靠近我的王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那列王记上二十一章的三节，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亚威，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那么亚哈就因耶斯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的回宫，啊，那底下的这些历史事情，那我们知道，那亚哈的王后，啊，也就是耶洗别，那最后就为他啊献出一个恶祭，那他啊用亚哈的名来写信，啊，用网的印上，那送去。给那些跟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重啊。那在二十一章的九节，信上写着说：“你们当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又叫两个鬼徒坐在拿伯对面做见证，告他说你谤读神和王了。”随后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那亚哈要谋夺拿伯的葡萄园这件事情，好，让我们来对照这一段所说的，不可挪移邻舍的地界啊。就王上二十一章的这个第三节，拿伯的回答，他不敢将产业给亚哈王，他强调这是先人留下来的产业。那所谓的不可挪移啊邻舍的地界，如果以广义来推升的话，他似乎就有点类似啊拿伯的这一种主张，也就是既然神把河西之地分给九支派办，那他们每一个男人都分得了土地，那这个土地是神所赐给他们的，他们有责任跟义务把它好好的保存下来，留给后代子孙啊。所以挪移邻舍的地界啊，如果说以广义来讲，像亚哈这一种想要，不管说他说他要买或者用换， 但是他的这种动机啊，就已经有那一种要挪移邻舍的地界啊，因为他要把别人的产业纳入到自己的产业啊，所以我说这个是一种广义的一种延伸。那在这一段啊底下，他会谈到作假见证啊。那我们对照《列王纪上》21章的这个，那简直他所说的就是这个亚哈王跟耶洗别的这个恶劣的事迹啊，他们要谋取别人的这个产业，甚至作假见证来陷害拿伯啊，所以拿伯就这样被陷害而死。所以摩西他在这边啊，他特别的谈到用那一种严厉的报复啊，泥言不可不实，那么要以命偿命啊。那之前我们也说到这种以命偿命以眼还眼，那就整个摩西五经来讲啊，他就出现了这种类似的有三次，也就是啊出埃及记的21章22节到25节，那里是说到如果两个男人他们在相争斗殴，他伤及旁边的这个孕妇的话啊，那他们的寡者啊也有出现这种啊，也就是以命偿命以眼还眼啊。那边啊说的更多啊，总共有说了八样。那再来啊，就是在利未记的24章的1到20节，那边是那个父亲是埃及人，那母亲是以色列人的这个混血儿啊，在营中跟以色列人啊发生了争竞的事情。那这个啊，父亲是埃及人的这个人，他亵渎了啊神的名，亚威的名。那在那边啊，所宣告他的这个罪责啊，他也是用这种报复律啊来说到要怎样来对待这样的人啊。那这边啊，作假见证陷害弟兄的，他所要负责的这个刑罚啊也是一样的。那他在这边啊又特别的啊谈到说，你的言啊不可不实啊，那言不可不实啊，他最早它出现在13章的8节啊。那第二次的话啊，就是19章的13节啊，也就是那一个故意杀人逃到逃城被抓出来的那一个人啊。那再来就是这里，那最后一次啊，它是在25章的12节啊，那也就是两个男人相争，那其中一个人的妻子为了救她的丈夫啊，那她伸手去抓别人的下体，那在那边对这个啊这个妇人所下的刑罚是要砍断她的手啊，那也说到言不可不实啊。所以啊，就生命记的这个19章啊，我们把它分成了两段。那他在这边他所述说的，也就是他一直要强调在神所赐给他们的为业的这个地上，千万不要让无辜人的血被流啊。因为这个啊，在民数记里头也谈到说，如果无辜人的血被流，那非流那流人血的这个人的血，要不然这个地就不能够得到洁净。所以他在这边啊，就特别的啊，吩咐到他们过了约旦河得地为业啊，就要按着地把它分三大段，设立三座陶城，让这个啊无辜的人的血不被流啊。那第二大段是关于这个神赐给他们的这个产业这个地界啊定下来。就如同啊三座陶城被定下来一样，是不可更改的啊，那也不可做假见证去陷害人。那这里的陷害啊，不单单包括说去谋取别人的这个财物，甚至说你要啊谋夺人家的这个生命，那么这一等恶人啊，他就是要同样的遭受到他 要怎样对待他就怎样被对待，就如同列王记上二十一章亚哈跟耶洗别他对待拿伯，那么神就差遣以利亚先知去宣告他们的这个罪犯，那最后亚哈王跟耶洗别哎照着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刑罚，按照以利亚所说的他们就被神惩治。那我们继续再来看这个生命记的二十章，生命记的二十章也就是摩西五经里头单独的特别的一章，那一般的解经都把它说成这个是战争条例，那在这里它大致上就是把它分成三段来看。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九节，那这是对于以色列人对内的一个心理的鼓励也就是当他们要去出征，那么做祭司的要先宣告那再来由官长，那最后派军长来带领。那第二段也就是对于迦南七族之外的一种要宣战之前所应该做的，那他这是记载到十节到十五节那最后的这一段他是特别的谈到对于神所命定的这个迦南七族要把它除灭净尽，那附带的也就是他们在攻城的时候那对于树木的一个对待所以他这个还是脱离不了对于生命的一个对待的态度那生命是神所创造所赐予的，那神所规定的当灭就灭那当留就留那我们先来看这第一段。那第一段对内的这一种心理的鼓励他特别的强调说，你出去跟仇敌征战的时候，那看见马匹车辆并且多比你多的这个人民，那不要怕他们。那摩西特别的强调，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亚威你的神与你同在他们出去征战是神与他们同在，神领他们前行，神走在他们的前面。那你们要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那他的这个宣告里头就是以色列人你们当天你们今日将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亚威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所以先宣告对内的一种宣告，他们去征战是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就不要这种心的懦弱，也不要惧怕慌张不要惊恐那惊恐这个是怕到发抖的意思。那随后第五节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那他在这边特别的谈到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那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因为这个根据利未记十九章的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他们以后进入迦南地，那在迦南地栽种果树的时候那第一年到第三年都要把它看成是不洁净的，所以就不能够食用，第四年是要全然的归亚威为圣，所以要到第五年他们才能够享用自己所摘的这个果树的果实所以他在这边所谈到的，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那这一等人他可以回家去免得他阵亡别人去用。那第三种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 别人去娶啊。那这个关于新娶妻的这个条例的话啊，他在24章5节又有特别的谈到说，新娶妻的他有1年的时间啊，不可以对他啊，也就是说不要派他啊做公共的事务，让他1年跟妻子能够啊同住啊，这是在24章5节啊，那边又特别的提到。那最后官长又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那么官长对百姓宣告完了，就派军长来率领他们啊。所以这4种人的一种宣告啊，那前面的3种也就是关于啊跟产业有关的。那因为啊在这几章里头，他特别的把生命跟产业啊连结在一起讲，因为生命是亚威所赐，产业也是亚威所赐，唯有生命啊才能够来享用神所赐的这个产业。所以对于生命啊跟产业，它是同等的看待，同等的看重。所以这啊3等人啊，他该得的这个产业啊，他还没有啊享用到，所以在这边的一种宣告，有这样的人啊，他就回家去啊，免得啊如果在战场上的征战的这种伤亡。那最后1等人啊，是谈到说谁啊这个惧怕啊，也就是他的心理啊有这种软弱恐惧，那这等人他也回家去啊，免得他的这种心影响到了别人啊。那这是对内的一种宣告。那第二段啊，他就是对于功臣啊，那这里的功臣要先宣告，也就是要先招降。那这些城啊，它是除外的，是除了那迦南七族之外的。那他在这边谈到说，要先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那如果啊，他们也以和睦的话来回答开城门，那城里所有的人啊，就要做以色列人的这个仆人来服侍以色列人。那如果啊，这些城他们不肯接受以色列人的招降，那么反而要跟以色列人打仗，那他们以色列人就要把这个城来围困。那这边13节14节特别的谈到，当神把城交在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那唯有啊，妇女、孩子、牲畜跟城内的一切财物，你可以取为作为自己的掠物啊，因为亚威尼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啊。这是他特别谈到的，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的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啊。所以第二段啊，他是除了迦南七族以外的各城，他们要去攻打之前啊，就用和睦的话来说服他们开城门投降，做以色列人的仆人。那第三段啊，也就是对于这个迦南七族，但这些国的城，亚威尼神既视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也不可存留，只要照亚威尼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啊。那他在这边只列出了6种人啊，他在生命记的7章1节的时候啊，他有列出7族啊，他在这边少了一个格加撒。那这里啊，他是啊，按照生命记啊，按照出埃及记33章2节啊，出埃及记33章2节那边也是啊提到这6种的民族。 那他在这边谈到说，为什么要把迦南当内的这一些族人通通除灭？他最主要的原因是啊，在十八节，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亚威你们的神。啊，因为这啊迦南七族他们恶贯满盈，那么神就吩咐以色列人要把他们灭绝净尽。那最后的这两节，如果说围城久攻不下，那对于周遭的这个田园的树木，那如何的看待啊？那他在这边提出了一个指导原则，如果这些树木是可以结果子，可以做食用的果树，那这一些果树就不可以砍伐。那如果这些树它不能够结果来供人食用，那么他在这边所指导的是可以把它砍伐下来，来啊做这个工程的这个用途。啊，那他把树木也分成两种，啊，一种就是可以供给以色列人做食用的果树，那一种是不能够结果的树木。啊，那不能够结果的树木就要把它砍下来，啊，无论说啊竹篱或者说用来焚烧工程，啊，它的这个用途，啊，就是做这样的一个用途。那我们啊最后来看这个二十一章，啊，那二十一章它同样的它也是啊对于这个生命产业的一个看重，啊，对于这个生命的一种对待。那他啊在这里啊，他大致上啊就是从这个在以色列得地的时候，那如果说有人被杀，那不晓得这个人到底啊就这样是被谁所杀，那处理的原则也就是从发现尸体的这个地方那去做丈量，那离他最近的这个城，那这个城的众长老啊就要为这件事情来负责。那他们要表明这个人不是他们所杀，那他们所应该做的啊就是二十一章的三节说，那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把母牛犊牵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在山谷中打折母牛犊的颈项。那这边特别的强调祭司立位的子孙要进前来啊，因为亚威女神拣选了他们是
暂停。